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还是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开始。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前面有个标题啊，说预言异邦归主，就是他觉得六十五章的第一节是指着外邦人归主，然后从第二节到第七节是标题是犹大因不信被弃，就讲到选民的情形。我们看一下哈，我想这样讲法大致是对的。第六十五章第一节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们很感谢主，神在他的救恩历史里面，他会做恰当的事。外邦人原来都不会去寻求神的，但是神在恰当的时候感动他们。不管是谁，其实犹太人外邦人都是一样，不管是谁，你我都是一样，不管是谁，亚当夏娃的后裔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每一个人都生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我们都不认识上帝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。不但没有行善的，不但一个都没有，保罗在罗马书也引了诗篇的话说，没有寻求神的一个都没有。那么所以当我们如果愿意去寻求神，当我们愿意去亲近神，当有人邀请我们到教会，我们在十次二十次的拒绝之后终于有一次来了，或者是我们某一天开收音机听到了关于福音的事，我们没有转台，我们又多听了十秒钟，或者是我们听到诗歌，或者有人发福音单张给我们，我们没有不拿，通常我们都拒绝拿，我们拿了没有马上丢掉，我们通常拒绝拿，如果拿了也马上丢掉，我们没有马上丢掉，我们看了而且看了十秒钟。任何一件事情叫我们哪怕是一秒钟亲近上帝一点，都是主的恩典。包括我们受洗了，归向主了，包括我们成为主的仆人了，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敬拜侍奉了，我们坐在这里没有想要离开，哦，那也是主的恩典。我们每分每秒每一个时候都有一种向下的力量拉着我们，这是我们的罪，但是又有一股向上的力量提升我们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当然胜过所有的罪恶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开始对神有渴慕的心，求问他，寻找他，听到他说我在这里，会寻求他说你在哪里。我常常觉得，我也常常讲，我们华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是更叫人遗憾。我们会寻求知识、金钱、美丽、健康，我们会付上许多的代价要得到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对于跟我们有永远关系的最重要的，我们的永生，我们常常是不 care 的，我们常常是不放在心上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宝贵，看到我们离了他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，也什么都不能。让我们归向主，让我们渴慕他，让我们得到主，让我们得到主，更多的渴慕他。跟主的关系不是受洗完了就停止，跟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的，越来越丰富的，一直到永恒。那么下面看到犹大，其实外邦人和犹太人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如果不是主的保守，我们不会信，不是主的保守，我们不会继续信，如果不是主的保守，我们不会继续渴慕。第二节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， 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，在园中献祭，在坛上烧香，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秘处住宿，吃猪肉，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。这一段经文可能你不太容易懂，我们非常简单的说一下，这里所描述的现象就是犹太人的宗教生活。那个宗教生活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混杂不纯，这是惹上帝最愤怒的地方。各位姐妹，我希望你不要有这种经验。如果有一个花花公子，一个非常非常常常有玩女人的这个记录的花花公子，你看到他，你不一定很讨厌他，他没有惹到你，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，大家都知道。会叫你愤怒心碎痛苦的是你忠心的老伴，你发现他有另外一个人。花花公子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女人，你不在意，因为他就是花花公子。但是你忠心的老公有一次的越轨，你会很愤怒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。神对于拜偶像的外邦人是愤怒的，但神更愤怒的是他的妻子以色列人，一方面敬拜，一方面拜上帝，一方面又拜偶像。那么我其实不应该再举例子了，不过再举例子吧。如果你在情人节收到你老公的玫瑰花，这很好啊，如果没收到很不高兴啊。但是如果你收到他的玫瑰花，你发现他在前一分钟前一个钟头正把另外一束玫瑰花给另外一个人，你收到就更火大了嘛。以色列人，基督徒，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，我们知道主的美好，我们又去拜偶像，这神不喜悦。如果我们同时在敬拜偶像的时候同时敬拜上帝，这个其实我们通常都会犯这个错误。我们爱主不够专心，以色列人的信仰常常是混杂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不是什么大学问。有些爱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爱，有些爱包括我们夫妻之间的爱，不可以有第三者的。这不是小气，这是真爱。如果我的配偶看到我跟别的异性在一起很亲热，他不生气，那就奇怪了。他应该要生气的。神对他的百姓也是，这百姓常常惹他发怒，就是他们有一个混杂的信仰。不但有混杂的信仰，还说还很自义，你站开吧，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。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这个上帝的话也很幽默，他讨厌的人说是我鼻中的烟。上帝没有鼻子，但是形容他的鼻子会冒烟，就是很生气，然后还会喷火，很生气。神会报应，神会处罚。第七节中间下半句那句话，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，耶和华要把你们的罪孽，你们列祖的罪孽一同报应在后人中。这句话好像跟上帝的公平，特别是跟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有冲突。以西结里面圣经没有冲突的，我们会解释。以西结书里面百姓向上帝发出一个怨言，一个抱怨，因为上帝让外邦的军队来攻打以色列，让以色列后来亡国了，被掳了，受到极大的打击和灾难。 以色列人受到极大打击和灾难，那么听上帝说，理由就是从他们进迦南地开始，事实上从在旷野开始，以色列人就不断的对神悖逆，不忠心，不专心的爱上帝，拜偶像，行各样的恶事。神警告，神警告，不听不听不听，小小的鞭打，不听不听不听，到最后神激怒甚多，就一巴掌打下来，以色列就亡国被掳了。亡国被掳，或者是被一巴掌直接打到的那一代呢，就很觉得不公平，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啊？因为你们悖逆，跟你们的祖先一样，那是我们最不高兴的地方。我们祖先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父母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祖父母跟我们一样，怎么报应要在我们这个身上呢？哎呦，我对他们是忍耐啊，那你对我们不能忍耐，忍无可忍了。那我们倒霉啊，为什么是我们到我们身上积了这么多？哎呀，那个时候他们就说一句话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父亲吃了柠檬，他不酸，我酸。这个好的报应没临到我，坏的报应临到我，就很不高兴。神后来说了，以后你们不会用这个成语了，以后不会父债子还，以后父亲做什么父亲承担，儿子做什么儿子承担，孙子做什么孙子承担，不会有父债子还的事情，就是谁做什么事谁承担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不必回答我，就是你去想一想，你觉得我们今天有没有承担父母辈或者祖先辈对我们的一些坏影响？我自己觉得有的，不但有，根本你不能摆脱。父亲祖父啊，一直推上去吧，不管是 DNA 或者父母祖父母给我们的环境，上一辈或者任何一辈影响，好的也好坏的也好，一定会到下一代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铁则，这个是神放在社会里面的一个铁则，一定会的，有影响。我们如果把环境弄坏了，如果我们烧了太多的煤，空气污染了，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如果我们栽了很多的树，让空气很好，一定也会影响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，做事影响到下一代，影响到其他的人，这是一定的事。那耶和华说，每个人做事，每个人当，好坏都是，又怎么讲？这神会审判的，神会公平的审判，神会在最后的审判给人一个永远公正的一个处置，这个我们相信，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。至于影响，我是这样觉得，就是神所造的世界，我们一举一动都会受到，都是受到前面的影响，也会影响后面的人。但是耶和华主的恩典，让那些好的影响有千代之远。若有人爱我，敬畏我，我必赐福于他，自父及子，直到千代。主很慈爱，慈爱怜悯，千代的怜悯。而主的刑罚呢，若有人不爱我，行我不喜悦的事，以下的咒诅必随着他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神让人间的祸患，不幸的事影响，和好的事影响，是千比三四。 只是我们犯罪太多了，那个千始终出不来，三四是一代一代的加，所以就看起来很多了。其实神实在对我们太宽大，太怜悯，太有恩典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恩待我们，把握机会，信靠他，侍奉他，活在真光当中，远离罪恶。那么神也说，将来当神的管教结束了以后，神会把雅各、把以色列、把外邦人、把属于他的人都带回来。第65章第9节，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，我的选民必承受，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，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，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。那么神会祝福，寻求上帝的人会得到上帝，你们寻找就寻见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个世界只有上帝是你寻就寻得到的，其他的东西你寻不一定寻得到。金钱你们寻就寻得到吗？不一定的。美丽你求就得得到吗？知识你努力就会有吗？这个世界所有的好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寻就寻得到，叩门就得到。我们想要得到的不一定得得到，我们得到的不一定能够存下去，我们存下去的不一定能继续喜欢，这是我们的悲哀。你想要的你不一定得得到，哎呀，这一个美女，这一个好孩子，这一个好的人，我希望他能成为，我希望我能得到他，他能成为我的伴侣。你想要你不一定得得到，你得到了不一定能 keep， 他会变心，你可能也会变心。你 keep 了，保住了，你不一定能够继续喜欢，你可能对他烦厌了。你继续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继续能够喜欢的东西，我们都会烦厌。只有上帝，你寻找就一定得到，你得到了一定能保住，保住了你会继续喜欢，一直到永远。我们求主的恩典，求主的爱不断在我们身上吸引我们，也让我们得着。 C.S. 路易斯说了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只有上帝，只有上帝是你会得到了继续渴慕，而渴慕中继续得到。只有上帝你会永远的对他饥渴，也永远的因他满足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法？各位，其他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我们喜欢吃的东西，在你吃饱的时候，在你吃着很饱很胀的时候，你不会再饥渴了，不想吃了，哦，吃太饱了，不想吃了，一直要到你再饿了几十个钟头以后，你还才会再想吃。你渴，你饥，你需要饥渴才有胃口，你胃口满足了就不想再吃了，就你就有一段时间是厌烦的或者不想吃的。只有上帝你永远对他饥渴，但你不是只饥渴，饥渴不饱足是很不好的，你又永远在它里面有饱足。所以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在你寻求主的时候， 在你听主的呼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。我们感谢主，劳苦担重担也有一个好处，让我们到主那里去。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，口渴也有一个好处，让我们可以到主那里得饱足。但是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得饱足，我们会继续的渴慕他。那愿各位，我们这一生对主的追求，结出的果子都源源不绝。不要自满，不要停止。十三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必得吃，你们却饥饿；我的仆人必得喝，你们却干渴；我的仆人必欢喜，你们却蒙羞；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，你们却心中忧愁哀哭，又因心里忧伤哀嚎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，为我选民指着赌咒。主耶和华必杀你们，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。好，我们没有遇到神的时候，不管是外邦人，不管是犹太人，没有遇见神的时候，我们在世上也可以因着神的一般恩典生活，也一定生活。不信主的人身体健康的很多，长得漂亮的很多，聪明的很多，事业成功的很多，道德优秀的也很多，这些都叫一般恩典。我们千万不要抹杀了这一点。不但不信主的人他们有很多这些优点，通常照主的话来讲还比我们更优秀了。在路加福音十六章，耶稣讲一句话，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很多基督徒不服气，不过我觉得圣经讲的是非常清楚，神拣选的人，神拣选的内湖的基督徒们，神拣选的常常是愚拙的、贫穷的、无能的。哎呦，所以你如果以为你是优秀的、美丽的，就被神拣选了，你搞错了，你是被神弃绝的。人间的拣选一定是因为拣选的东西好，所以拣选他。你们选牧师因为马牧师好吗？不是因为马牧师烂吗？你选妻子因为他好，你选丈夫因为他好，你选电脑因为他好，你选任何东西都是根据被拣选的那个东西的 quality。 你能付多少，你希望你能付的钱里面选到最好的。上帝选人不是这样，上帝选人不是他选的对象如何，上帝选人是因为他决定要这样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个讲法不是很霸道吗？不霸道，这是最合理的。上帝拣选人，把他要给的恩典给他。上帝是掌管一切的，上帝是计划一切的，所以这是件最合理的事。我们人没有任何东西够好来讨上帝的喜悦，是上帝决定义要这样做，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果。不过这不是霸道，因为在我们人间看，我们人也有很多的选择或决定权，从人来看是这样。但是请各位不要骄傲，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有任何的好处、任何的优点，看起来是我们得天独厚、运气好，或者看起来 是我们得天独厚，我们后天有很多的努力。不管你先天含着银汤匙来到世界，或者后天你用你的双手打造出很多的银汤匙，你都要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。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也许一辈子都不认识他，神就给了你很多的恩典。你是今世之子，你没有永生，你一生不认识上帝，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也许这也很公平吧，你将来要下地狱，所以今生就让你舒服一点，把你养胖一点，是可以在地狱里烧久一点。不过总而言之，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很优秀，所以神要他，那他是搞错了。我们可以很优秀，我们可以比别人都优秀，但是你一定要认识一件事，你的优秀是神给的，你会善用你的优秀努力也是神给的，这个任何人看不到的，这是凭信心相信主的话而有的。所以素来没有遇见主的人，没有信靠主的人，其实也在主的恩典之下。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的，不是说他们有别的神，我们有别的神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同样一位主，只是我们敬拜信靠这位主，他们不敬拜不信靠这位主。我们眼睛被打开，而且继续被打开，本来不认识上帝没有遇见上帝的人，一个都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二个我们眼睛都没有打开，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安，所以我们也都有很多的害怕，不安害怕，所以我们都不安害怕，没有安全感，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罪恶，会说谎，会欺骗。当然我们当中不信主的人也有会很努力很诚实的。再一次说，当非基督徒不仅活出知识上的优秀，身体上的美丽，也活出道德上的优秀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就是感谢上帝，你虽然不信上帝，神还给你这些恩典。所以你不信他罪更大了，因为他给的恩典实在是更多，你应该更加的感恩。任何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在没有遇见神的时候，神仍然光照他，仍然赐恩，但是他那个光没有叫他看见上帝，那光只叫他在有限的世界里有有限的优秀，这也很有价值。但是我们被他光照认识了他，我们就更多认识自己，也更多认识这个世界，我们知道他的慈爱和怜悯，我们越来越知道，也越来越相信，我们就在世上的生活越来越积极。遇见神以前的人，不管神给他的一般恩典是多么丰富，没有永恒的盼望，他没有看到神对给我们的永生和永恒的盼望，他没有，所以他是不安的，他不安，他有罪恶，他可能努力，但是他的不安一直到死都随着他。如果他的人，他的个性很豁达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面对死亡这些会消失的事，他也没有办法避免，他不能不承认一件事，他可以尽他的努力让他能够得到该得的，让他能保住该保住的，让他能够喜悦该喜悦的，但是他不能保证。他一切都做得很好， 世人已经很少这样的人，但他如果一直到死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都做得很好，他还是，甚至他更是，我闭下眼睛死了，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还是失去了一切。我多次讲过，衰老就是失去，衰老就是失去好的东西，死亡就是失去一切，衰老就是失去，先是失去你的记忆，哎呀，忘记了，失去你健康的膝盖，慢慢膝盖不管用了，失去你的朋友，我现在开始接到的帖子多半是丧礼的了。以前是红色的，现在都是白色的了，越来越多。失去了这些，失去这些，到有一天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就什么都失去了。我们得不回来，因为时间过去就不再回来了。我们也求主帮助一个信主的人，认识主的人，他会发现失去的，我常常讲，你得到的鸭子它会飞走的，你烤熟的鸭子它都会飞走的。不过如果你信靠主，飞走的鸭子会再飞回来，而且还带了几只。雅各我们多次讲过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雅各是以色列的祖先，我自己觉得雅各恐怕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能活得最好的人。为什么？他有 physical power， 他体力很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。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，他脑袋很好，他脑袋很好，他体力很好，他心不太好，不过脑袋好体力好，大概就可以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。他体力好，好到什么地步？我甚至觉得他可能比参孙还有力气。为什么？我们通常都以为他哥哥以扫是体力好，智力不好，雅各是智力好，体力没什么好。其实雅各和他哥哥两个都好，神非常有恩典。我们都以为以扫力大无穷，奇笨无比，其实以扫比雅各还先成立一个国家。以扫的子孙中出名的就是以利法那个地方出智慧人。以扫的子孙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他也并不笨，他也有体力，这我们不必说了。雅各呢，他有智慧或者是聪明，他也有体力，他一个人把一块大石头，通常是一群牧羊人，一群人可能十几个一起推才推得开的石头，雅各一个人就推开了。他体力好，他聪明，他奸诈，他会抓东西。他发现一件事，你得到的东西，煮熟的鸭子会飞走。他得到祝福，马上被赶出，逃离家，因为哥哥要杀他。他辛辛苦苦工作，得到的新娘子被换了。他辛辛苦苦得到的羊群被换了。他是赌王，他碰上了千王。他是诈骗集团，他碰到了诈骗集团的师傅。他落到一个跟他有一样气质的人，比他还厉害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你，不要碰到一个跟你有一样气质的人来磨练你。雅各就碰到了，他得到了，他失去了，后来又得到了。他失去了他一个妻子被换了，就得到了四个太太。 可是快乐吗？这四个太太跟他有一样的气质，就是自私到极点。你说他是四个太太齐人之福也不错，不是齐人之福，是辛苦啊。雅各，对不起，这下面有点成人了，不过就有点成人电影，不过圣经上讲了，我们就讲吧。雅各工作太辛苦了，他舅舅就是岳父拉班是虐待他到底的，让他常常不是九点下班呢，不能下班呢，不能回来啊，黑夜白昼我受尽太阳和雨露的辛苦，我常常不能回家。雅各后来跟他的舅舅抱怨，我20年来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我常常不能回家，很辛苦。那么有一次回家，这个岳父慈悲，他能够回家一定很累了，很想休息了。各位，你以为他有齐人之福啊，辛苦啊，他想休息了。他的一个太太说，不能休息，今天你要跟我生一个儿子。各位，这不是幸福快乐，这是很痛苦的事，没有地方休息，得到了被夺走了，被夺走了主又还给你，而且给你更多更丰富。所以雅各到最后会说，真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在那比那个早一点的时候，雅各也说，耶和华，我感谢你，这20年来你给我太多祝福了，除了给我这么多羊群牛群，给我这么大一家子的人，我以前20年前是空手过约旦河，20年后我成了大队人马。我每次看到这句话都想到我父母亲那一辈，几十年前空手过台湾海峡，过了若干年在这边非常的丰富，神对我们恩典很丰富很美好。耶和华，你给我的我一点不配得，因为我知道我努力我上进，我得到的东西很可能跑掉，但是你又还给我，而且给我更多。其实雅各不是在祝福，骗到祝福以后失去祝福，得到妻子以后失去妻子，得到羊群以后失去羊群，然后这些东西又回来了，不是这样而已。他还有继续的失去，他发现是他很有福气，他有12个儿子，12个儿子最少有10个，便雅悯我们不确定，最少有10个不成器。儿子这么多，老大上床乱伦，上父亲的床，老二老三西面和利未10几岁的时候就会杀人，很凶狠。只有约瑟是他所爱的，是一个乖孩子。有一天他发现约瑟死了，你知道约瑟死的证据是什么？是一件他给他的彩衣，是他爱他害得他死亡。哎呀，很痛苦。他说他要悲悲惨惨下阴间，他还有一点点生活的盼望。便雅悯，我不知道便雅悯好不好，但雅各的一切的盼望就在便雅悯身上，很爱他。雅各的财富后来没有了，饥荒吞吃了一切，他的儿子不成器。哎，饥荒了，你们怎么你看我我看你啊，你们只会你看我我看你啊， 我这个老头子都听说埃及有粮食，去那里拿一点粮食，买一点粮食回来。他的儿子不成器，不能做什么事啊，就去买粮食。买粮食，十个去，便雅悯留下来，又掉了一个，西面被扣了。哎呦，那个地方人好凶哦。他们说我们是间谍，然后把儿子把西面扣下来，一定要看到便雅悯才行。雅各说：“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，我什么都没有来，我只有这个宝贝儿子，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。”顺便说一句，雅各是一个失败的父亲。雅各有四个妻子，十二个儿子。固然儿子不成器，但他也太偏心了。我的儿子不可以和你们一起去。你的儿子，那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谁啊？去了，雅各因为没有粮食，最后便雅悯非去不可。雅各一个人在家里，儿子没有了，财产没有了，约瑟没有了，便雅悯也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了，煮熟的鸭子通通飞走了。哎呀，雅各，雅各，你儿子从埃及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先跟老爸讲，老爸，你最近检查过心脏没有？检查过，好不好？很好，那可以跟你讲。你不要太激动哦，约瑟还活着哦，不但活着，他做了美国的国务卿哦，总统哦。圣经上讲，雅各心里冰凉，不肯相信。心里冰凉，不相信，没有这个事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们来骗我，安慰我。不信你来看他的马车，一看 Air Force One， 哦，这是总统专用的。雅各说：“罢了罢了，我儿子还在。”他就又开始了他一生的最后一次的长途远旅行。他到埃及去了。耶和华在他去之前向他显现，呼唤他：“雅各，雅各。”在圣经里，尤其旧约圣经，叫两次，叫一次就是重要的了。神叫你名字，叫一次就重要，叫两次是特别重要。我记得的，这里是雅各，雅各。神也这样叫过撒母耳，也这样叫过摩西，应该也这样叫过亚伯拉罕。两次的呼叫，让你再遇见上帝，让你再认识上帝，让你再经验这个世界上的虚空，没有遇见神的虚空，以及遇见神的丰富。第十七节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他们建造的，别人不得住；他们栽种的，别人不得吃。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。你养的鸭子、煮的鸭肉会飞走，飞走的会再回来。 我们要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，我们要仰望这位上帝，我们要不断地寻求这位上帝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寻求他，以至于我们经验24节的话，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神听我们的祷告，神带领我们的道路，神让我们在他的圣山，这里应该就是教会，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作蛇的食物，在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狮子老虎毒蛇猛兽都遇见神，仍然是神所造的那个样子，但是是美好的不伤人的。我们这里狮子老鼠老虎毒蛇猛兽也不少，但是都是美的，都是善的，因为我们遇见了神，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眷顾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仅遇见了你，让我们跟你同行同心同工同住。我们感谢你，不仅让我们跟你同行同心同工同住，你让我们走天路，住帐篷，有同伴，就是教会的肢体。主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同工，有很多不愉快的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对付、忍受或者改变这些。主，你的仆人奥古斯丁说，教会好像挪亚的方舟，很闷，有的时候很臭，但是如果出了方舟，就是洪水。求主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教会里继续成熟长大，因为的确出了方舟就是洪水，就是死亡。求主帮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